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3月2号到3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借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优美的证券天音，写于证券天音十周年征稿之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玄。最初制作证券天音歌曲的光盘是应一位朋友之约而做的，那时他买回车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天他对我说，帮个忙吧，给我刻个天音乐曲的光盘放在车上听。我说可以呀，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的？出租车上有啊。原来有一次他与同伴结伴到某地旅游，期间搭乘一辆出租车时，车内正播放着一首首悠扬的乐曲，曲调悦耳宁静，使得整个车上充满了温馨祥和的气氛。于是朋友禁不住问司机播放的是什么音乐，司机说这盘音乐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坐车时特意赠送给我的。随后司机又感慨地说，我感觉证券天音的确很好，听起来真的别有一番韵味，我时常在车上播放这个听，这盘音乐天天与我一路同行，给我带来了心灵的安详，也为坐车的人送去一段难忘的时光。接着他又说道，像你们一样，很多人都问过我这盘音乐在哪买的呢，有的还说拿钱买，其实这个市面上是见不到的。我告诉他们说，可以找你们法轮功的朋友要呀。哦，原来天音歌曲几年来也在这样润物无声中传送着呢。我很快刻好了一盘天音歌曲的光碟送给了他，盘面优雅新颖，拿在手里他好奇地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碟放进车内，顿时耳边传来一串串清新悠扬的天音乐符。朋友说他很喜欢这盘证券天音，后来我又陆续给他刻过这些光碟，其中多半是他受人之托而为之，听得多了以致不少天音乐曲他也能跟着唱几首，像关桂敏的请与我毗邻而坐法证乾坤啊，白雪的飞旋的法轮啊，还有施恩颂法轮大法好等曲乐，都是他朗朗上口的。唱得多了，渐渐的对其他原来他较为钟情一些常人的歌不觉淡漠了许多，而以往缥缈虚浮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清静而舒心。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似乎从中扎出一些品味，说法轮功学员创作的乐曲就是不一般，听起来很纯正慈善，不光曲调优美宽厚，歌词写得也好，挺有内涵的，法轮功里面真有高品人才呢。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说，现在好多人在念法轮大法好，而我有你这样一个法轮功的朋友，我还可有幸唱法轮大法好哦。是的，世界法轮功学员遍及各行各业，在音乐领域更是不乏优秀的专业人才，大法修炼让他们的心境至纯至净，境界在不断升华，对音乐的体悟和对艺术探索也融会贯通，使得大法弟子创作的听音乐曲圆融和谐，美妙恬淡，充满着光明美好与纯净的能量，像一股股山涧的清泉潺潺流出，让世人同赞生命的光彩，境随心转，相由心生，每首器乐每首歌曲都是大法学员修炼中能量的慈悲发散，都承载着学员对世人的真诚牵挂和期盼，听者自会身心受益的。天音歌曲使许多人闻之传之，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如此经典乐曲通过手机 MP3 U 盘光碟等等都在亲朋好友间相互传送着， 珍贵的天音歌曲不仅冲刷着人们头脑中变异的党文化，同时也在荡涤着人心中的红尘杂念，洗涤着世人的善念，激发着人们心灵深处那颗崇真向善的心。师父在音乐创作会讲法时曾勉励我们说，因为你们的境界内涵会使创作出来的音乐内涵不一样。大法弟子，你们真的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时，你们的东西要比旁人有名的音乐家还被人尊崇，为流芳百世千世，因为你们是大法弟子。路正，你们做出的东西人类将永远都要学用。喜闻正见天音十周年征稿，倍感机缘难得，感触颇深。师父说过，谁为大法做了什么，神都在一笔一笔的记着，那是留着给未来的音乐创作会讲法。值此天音征稿之际，诚盼更多的有此专长和天赋的同修积极参与，写出上乘的天音佳作，惠民利世，福益众生，同时也在丰富我们的音乐园地。
仍处于家庭磨难中的同修交流，作者踏歌而行。大法弟子是久远历史时期就已定下的今朝得法的生命，这是师尊要的。同时他的生命轨迹也是被旧势力从落入凡尘到得法事无巨细安排的，这是师尊不承认的。生生世世的轮回后，恩恩怨怨的轮报中，因缘际会，我们拥有了今生的众多亲人，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这是一张巨大的网，延续着无止的恩怨情仇。但是当我们突破重重阻碍得法后，我们的人生就是师尊为我们安排的改变后的修炼的一生，和旧势力已没有了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在修炼中全盘否定旧势力，同时走好师尊安排的路，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我们来世的最终目的是助世正法，救度一切众生，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亲人，他们和我们是最有缘的，或许是善缘，或许是怨缘。有些同修总是在家庭的磨难中走不出来，有的逃避，有的消极承受，有的无可奈何，在巨大的压力下艰难地修着自己。我觉得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摆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及众生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下，家人为我们承受了很多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家人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付出，吃了很多的苦，这些我们应该铭记心里，但不该成为我们无休止承受他们制造磨难的理由。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是对邪恶的承认与纵容。一个生命在正法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对大法的态度，对大法弟子的态度，那是摆放他将来位置的关键。他的承受也好，付出也好，那是他在为自己选择奠定着美好的未来。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角度，为他们有这样的机缘欣慰，而不是站在人情的角度，为他们所做的感恩亦或是愧疚。当你抱着这些人心时，邪恶就会利用他们不断地给我们的修炼和正实法制造麻烦，在干扰我们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将我们的家人推向毁灭的边缘。而这一切恰恰是我们的心促成的。你不是因为他曾经的付出而对他无理取闹，一退再退吗？那好，邪恶就利用这点让他步步升级，搞得你焦头烂额。是的，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但法是圆融的，慈悲与威严同在。记得有一位同修在黑窝里被迫害，每次恶人打他，他都不吱声，忍着，恶人就经常无故打他。而另一位同修恰恰相反，恶人要打他，还没打他时，他就大喊警察打人了，结果就再也没打过他。就是说，当磨难来时，我们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还是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你做到了忍，可邪恶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此淘汰众生的。当你用威严阻止了干扰和迫害， 那不是对众生最大的慈悲吗？师父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心性要旨，道法。从另一个角度讲，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只是有幸先觅得了这份圣缘，师尊为我们开创了未来生命的无限美好，我们也应该为众生开创建立福德，走入未来，走进修炼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家庭生活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把怎样使家人同化大法、支持大法摆正位置放在首位。比如我每天要给师尊敬香，当家里没有水果或香了，我会让母亲向父亲要钱去买，因那时父亲还未走入修炼，我想把这个福德留给他。当我有这种为他的一念时，以前不太支持的父亲会很慷慨地拿钱出来，还嘱咐要买贵的好的。要知道他老人家原来是最不喜欢我们烧香的，怕熏黑屋子。当然我会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他的支持会带来福报的。当我买了一台做挂历的装钉机时，我在考虑是否告诉他老人家，此时他虽已走入修炼，因为母亲的曾经被迫害使他害怕，在我的努力争取下，他虽已默许了一把柴刀和一个切法器的存在，我只说拿来同修打好的资料帮忙裁切装钉，打印机暂时不能告诉他的，得根据他的承受能力理智的做。但这台装钉机他能不能接受呢？应该让他知道，这也是他为自己建立威德的一次机会，我不能剥夺。于是当父亲好奇地看着这个新法器时，我眉飞色舞地告诉他是怎么买到的，父亲似乎也很喜欢，以后他在旁边看我装钉时，总会提醒我要爱护他，有时还会帮忙包装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什么时，不是先考虑怎样瞒住家人的眼睛，这根本上是未思的，而首先要考虑这件事家人的接受程度，怎样从一点一滴做起，使家人在这些小事上摆放位置，积攒福德。当你这样完全为他着想时，他明白的那面会接收到你那纯善的信息，事情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因为生命的本性都是渴望被救度的。慢慢的，时间长了，家人知道的越来越多，也会接受的越来越多，在潜移默化中，家庭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无求而自得。但是如果我们连这样的选择机会都不给家人，到现在无论大小事还都瞒天过海、躲躲藏藏，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把家人挡在了我们的正的场之外，挡在了新宇宙之外。他们明白那面会恨我们的，会越发的给我们制造磨难，这不正中了邪恶的招，使他们在无知中帮助邪恶达到了干扰我们的目的。而当正法结束时，他们将去往何方？有的同修在家庭磨难中走不出来，觉得修得很苦很累。记得有一句歌词唱道，再苦我们也是走在神的路上。而那些在迷蒙中的世人，他们才是最苦的，是需要我们用智慧和慈悲用心去救度的，那也是我们久远的承诺。当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而使众生错过这万古机缘时，那将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弥补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政务，作者无名。风雨中，我们从99年720一路走到今天，可以说什么样的磨难几乎都经历过。我们真的太需要政务了，因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只有在法上，师尊的大法就可以纠正圆融这一切。大法是慈悲的，也是威严的。大法在给生命开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与标准时，也在规范着一切的一切。我悟到，在修炼的过程中，每一个同修在法上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但是修炼大法是需要证悟的。尽管我们每一个同修悟到的理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同修走的路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修炼之路也在证悟着自己不同的境界的法理。只是越往高处走的时候，我看见前面越是充满荆棘，法对我们的要求是越来越严。那天我在另外一个空间看到一个这样的景象，有两个人在一个沟渠旁用一种武器在猎杀癞蛤蟆。我看见那个大蛤蟆个个都有洗脸盆那么大，旁边有一个塑料袋子，猎杀完的死蛤蟆都放在塑料袋子里。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不是杀生吗？只听那两个人说，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在除恶，除恶不是杀生，是为了保护这里的环境。哦，原来是这样。这时他们又说，这样的癞蛤蟆你看到的是小的，等将来它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把厕所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时我忽然悟到，我们处在正法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宇宙正神把人间视为厕所一样肮脏的。大法修炼是需要正悟的，除恶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善良的生命，邪恶至极的生命如癞蛤蟆，江某某的元神就是癞蛤蟆，一旦破坏了大法，那么就是注定要被宇宙的未来所淘汰的。不是大法不慈悲，因为大法也是威严的。有一天我们大家在交流，在一个问题上有了不同的看法。同修李阿姨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世间法中修炼，而没有一个走出世间法修炼的。这时候王阿姨说，你说的太绝对了，应该是都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修，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只是个层次划分而已。我看到两个人说出了不同的理儿，当然每一个同修自己修炼境界的不同，对法理认识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法修炼是需要证悟的。其实师尊早就多次在讲法中说过，老弟子99年720前就已经都推到位了。那么推到位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已经在不同的果位上了吗？只是人间还有最后的大事在等我们去完成，在最后归位之前还要走完一段最后的路，还要去树立更大的威德。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未来的宇宙大雄都是需要我们去捍卫的，真的是责任重大。最后的大事，那就是今天的救度众生，救度那迷在人中的无量大雄下来的主和神。所以我们都要去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才是根本。有的同修一直封闭自己，认识和前面的李阿姨一样，都在说没有走出世间法修炼。他的认识是自己没有开天目，或者自己没有神通展现，就觉得自己修得很不好，没有出三界。其实在迷中，师父为了我们的最后大圆满可谓是耗费尽一切。我们作为弟子为什么不去证悟呢？因为我们是人在修炼，只有在迷中我们才会修得那么高，才会有机会返回到我们先天的境界上去。我悟到，每一个同修的来源都是不简单的，有的来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要想回去，在迷中修是最快的最好的。大法造苍穹，大法造就了这一切，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是有大能力的，为什么思想不能再往前一步，超越自己过去狭隘的认识呢？ 大法在心中的比重不够，人心越多，就越难看到法理的高层内涵。其实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大法中解决的，关键是我们在大法修炼中证悟了吗？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年同修，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过病夜关，他的身上到处都是鳞癣一样的黑黑的东西，几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特别是到了夏天，那个黑黑的东西还会流出怪异的气味。针对他的病业问题，大家交流以后都认为这是他有大漏，是自己的原因，所以要无条件的向内找，不能再叫旧的势力钻了我们放任的空子。当时他表面上是接受了大家的看法，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突然说一定要分清宵夜和旧势力迫害，只要没有被迫害倒在床上，还可以做三件事，就不是旧势力的迫害。我听后立刻就知道，原来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他在一直过什么病业关，是他自己根本上的原因啊。他始终在一直认为自己业力大，要消业，要把自己的业力消灭，可就是没有悟到，一个大法弟子哪有这个样子消业的，人家一天两天的好说，你一消业就是几年，这是消业吗？这不明显的是旧势力等邪恶的因素在考验你吗？难道只有在病业关变成生死关的时候，我们才会醒悟吗？修炼是需要证悟的，这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就不严肃对待呢？我悟到只有在法理上证悟，大法无边的内涵才会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否则怎么行啊？有的同修就是在找师尊在不同场合讲法中的一些话，断章取义地用大法去挡住自己的执着心，为自己的漏和人心在找借口，这是不对的。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心不去，对自己的提高都是一个强大的障碍呀。而且用大法去掩盖自己的人心，这是什么问题啊？师父把大法无私地赐给了我们，我们每天都在同修一部大法，难道说师尊对我们有偏心？我看到不是这样的，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上进，才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些问题是需要自己去证悟的，别人再怎么说，只是自己的认识而已。一个大法修炼者能不能从人中走出来，能不能作为一名合格的大法徒，是需要时时刻刻证悟的，难道不是吗？可谓正念尘世行，正行大光明，正悟得正果，偏悟不会得。
莫让执着挡归途，作者大连大法弟子。一个常人其福分大小、寿命长短等等是生来注定的，一个大法修炼者其命运是改变了的。凡是大法弟子，师父都给进化了身体向上修炼的机制，并给造寿者不断的延长生命，师父的法身还始终看护着弟子，这一切都是保证弟子能够修炼必备的起码条件。而指导修炼的关键是大法法理，修炼者一旦离开了法，还是常人，命运依旧。人生苦短，年轻并非本钱，贫富生死和遭遇均由果报决定。其实对于每一个今天还在世上的人来说，您千万年的轮回转生等待和期盼，只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而非追逐名利，贪图享乐。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转法轮，一个闻到大法，却与法擦肩而过的人，是万分可惜的。 一个得了法而不知精进，又迷于人中的修炼者，是万分可悲的。红尘滚滚，浊浪滔滔，旧势力挖空心思打造的这个人间大染缸，目的无非是毁掉众生。在这万劫不复的末法末劫时期，主佛再转法轮，亲传法轮大法，使众多有缘人成为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并因此获得无上荣耀，宇宙中第一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从而有幸得以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树立威德，圆融大法，圆满自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有些同修于是沉浮，淡忘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真愿，背弃了自己的誓约，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一时成为旧势力看不上眼的生命，并被其钻了空子，拖曳不放，甚至夺走生命。同修，昔日的同修啊，我们肩负着重大使命，一同手牵着手随师下咒来到凡间，为的是了却宏愿，再一同由师父接送重返家园。可是年轻的你我同样抱有执着，被名利情左右，不能精进，还想要拼拼奋斗一番，哪里还想着无论老幼生命都是有限的，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是完全要用于修炼的，绝不是让做常人的。大法弟子不执着于时间，不等于不清楚修炼时间是有限的。大法弟子即使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可是因你有漏，他就要想方设法钻你的空子。眼看着身边的年轻同修因执着放不下而一个又一个的离世，回头审视一下自己，不也在危险的边缘吗？赶快清醒吧，每一颗人心都是归途的障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往往你打算的挺好，可是你知道自己将来剩的时间还来得及吗？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不是想当然的。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生？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精进要旨，退休再练。诚然，同修的遭遇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那么周围的同修只在其内，不在其外。往常我们是否能放下自我，多关心一下同修，把他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发现问题及时与其交流，在法上认识上来。尤其当同修状态不好时，更要去拉他一把，共同在法上提高，精进起来。时光易逝，往事如烟，失去的永远不会再来。让我们牢牢地抓住这万古的机缘，珍视今天我们自己脚下的每一步路，正念正行，扎扎实实地修去人心，切莫让执着挡住了归途。
回家探亲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爸妈年龄都70多岁了，都是大法弟子，妈妈还是以前村里的辅导员。前几年妈妈出现脑血栓的病列表现，手脚不灵便，今年年初我就想回家和他们好好交流交流，顺便尽一份孝心吧。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思，在临回家的前几天，在梦中一个清晰凝重的意念打到我的脑海里，大意是爸爸妈妈的生命都是延续来的。这个梦和平时的梦不一样，但毕竟是梦，也没当回事。隔了一天，同样的梦再次点醒了我。在梦中，我看到我在另外空间的身体热泪盈眶。回到家，我看到两位老人的修炼状态实在不如意，不发正念，不讲真相， 只是偶尔学学法，听听录音。交流得知爸爸不看师父的后期讲法，不懂正法修炼的内涵，认为劝三退是搞政治。妈妈受毕业折磨，手脚不灵便，不修炼的常人儿女让妈妈一直吃药，她自己也说不管用，毕业关总也过不去。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学法少；二、离开当地农村后，身边没有可联系的同修，缺乏交流；三、在常人的安逸环境中，跟着看电视、下象棋，受常人的熏染。妈妈很少说话，我鼓励妈妈，这次来是师父特意让我看你来的，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排除干扰。妈妈在一旁点头答应了。我和来看妈妈的同修一同发正念，铲除祸害妈妈的一切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即使妈妈同修有漏，也不允许干扰迫害。发正念过程中干扰很大，一旁不修炼的常人儿女的干扰，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病液状态，眼眶发黑，流鼻水。但是我们不承认这些假象，就是发正念排除自身和外来的一切干扰，因为我们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各路护法神也在帮助我们，还有同修的正念加持，相信大法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细心的妻子同修观察到了妈妈的变化，从刚到家时的经常打盹迷糊，到现在发正念后变得意识清晰了很多。妈妈也经历了信师信法的正念，我深切体会到，在这正法的重要历史时刻，虽然有些老年同修做得不够好，特别是毕业关过得不好，师父也不想放弃不管。有些老年同修生命是延续来的，如果不珍惜当前宝贵的正法修炼时间，贪图安逸，将走进安逸的牢笼，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路走不正，随时都会失去生命，留下永远的遗憾，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我建议年轻的同修，尤其是身边的儿女同修，放下面子心和亲情，多和老年同修耐心交流。同修也是一面镜子，看到同修的不足，我也找到了自己不仅有安逸心，还有贪吃的心、色欲心等。尤其安逸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掉我们精进的意志，真是值得我们警惕啊。一点浅见，望同修慈悲指正。神韵晚会去心中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情是越争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这一句歌词使我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过去生生世世中轮回转生的情况暂时还不得而知，单单就刚刚过来的这一生，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了泡在名利情中的甜酸苦辣，万般无奈。如果不是有幸得遇大法，慈悲的师尊救我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道路，可能至今还被捆绑在世俗名义中挣脱不开，现在爱恨情仇中不能自拔。最近看到姐姐被陷在一波为情一波又起的名义情中的无尽苦恼，看到哥嫂陷在儿孙的情中整天的哭天抹泪，看到有位同修为了还清儿子的赌债而苦苦的挣扎，心中升起了万般感慨。是啊，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上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精进要旨，真修。就在这之前的几年中，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整天被陷在越争越紧的情网中苦苦挣扎不能自拔，险些断送了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由于无量佛法的慈悲指正，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周围同修的慈悲帮助，一双儿女的真诚鼓励，自己才艰难地从情网中挣脱出来，越来越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 那天和女儿一起看西游记电视，看到唐僧师徒四人在被观世音、文殊、普贤菩萨和王母娘娘演化出的秦王考验中的表现，也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感到了无比的愧疚。秦是作为人最本质的特征，是从人走向神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每个修炼者都必须过的一大关，也是旧势力借口用来检验和迫害大法弟子的死关。过去了一片光明，过不去则会前功尽弃。自从有了神韵光碟的这几年，它不但是我用来救度众生的法器，也是我修炼路上的良师益友。看神韵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耐人寻味、催人泪下的歌词，我都把它抄写下来，在对照和反思自己中去细细的品味和体悟，从中找出在自己生命中那些盘根错节的人心和执着，努力把它理顺修掉。天长日久，我发现神韵已经成为了我对照自己、反思自己的宝镜，修去执着、洗刷污垢的清泉，净化心灵、返本归正的明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切事情，也都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的。神韵的问世亦是如此，多看神韵吧，它不只是为了展现真相、救度众生的，也是为了我们大法弟子的修心去职、提高升华的。从中你会体悟到它的无比愉悦与美妙。
由全解汉字几则想到的，作者以思。前些年我在向人们讲三退分相时，时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了半天，他也明白中共早已是腐败透顶，无力回天，天灭中共已成定局，可是说来说去，最后他还是手一摆，有些自嘲地说，嗨，这不是共产党发工资吃了共产党的饭吗？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往往是苦口婆心地向对方解释，我说，那是你的劳动所得啊，你不要自己抹煞了自己的辛劳和付出。实质上，共产党作为一个未经注册的组织，其存在的本身就不合法，更不产生劳动价值，但却崛起和侵吞了国家大量的资财，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而在这些劳动资产中，其中是不是也包括你、我、他、咱们众人的一份呢？像在美国，一个公司的员工，你能说是共产党或民主党给你发工资，或吃的是共和党给你的饭吗？不能吧。所以说，吃共产党饭的说法既不合理，更无道理。许多时候这样一说，有的人会明白其中的因果和利益关系，但你有的不怎么爱听。有一次我在街上对一人讲真相时，说过上面的这番话后，他默不作声了。随后我又试着从汉字解析的角度与他讲，我说，中国的汉字如象形、会意等等，从结构到表述的内容都是有着独特的含义的。拿份这个字来说吧，无论是简体字份，还是繁体字份，其字形和结构、其表达的意义再清楚不过了。从字义上解释，你看，那什么是饭呢？共产党的饭呗，就说这个党的确就是邪的，就是要被宇宙淘汰的垃圾，所以咱们怎么能说是共产党的饭呢？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在创作劳动价值，在自己的辛勤付出中收获自己该得的一份呢。对方听了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话已至此，要不怎么说汉字是半神文化呢？就是因为它连带和牵系着宇宙中各种庞杂深层的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汉字的研究才绵绵不绝，并在不断解析、探索和应用中流传至今。一点偶思写出来就等于大家。
修炼故事，瘦老太太拽断恶警的办公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浅悟。这是发生在辽宁某县一位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她是一位65岁的、体重只有70多斤的老年女法轮功学员，于98年得法后，为了证实大法、讲真相救人，她整天背着兜到处贴发大法真相资料，所以他经常被当地派出所非法绑架，但每次对他又没办法，所以关他几天就放了。2007年大年底，当地派出所的恶警骗他说去派出所取回以前收据的大法书和讲法磁带，他信以为真，到了派出所就直接把他非法绑架到县公安局政保大队。政保恶警讯问他资料的来源，他不理他们。这时一个高个子的恶警拿着一个大皮包打他的头，他并不感觉疼，最后他们打不动了，自嘲地说，这个敢打老太太，你把他打死能怎的，啥也不说，不打了。这时另两个恶警拿着他们整理好的材料让他签字和按手印，他把那材料给撕了，这两个恶警可气坏了，拽他说把他扔楼下摔死。他当时想，我师父还没回来呢，我还没看见师父呢，我不能死。他就拽着办公桌不放，他们累得呼哧喘气拽不动。这时只听弄惨一声巨响，办公桌子两半了，恶警吓了一跳，忙松开了拽他的手，只听他俩小声嘀咕，一个干巴老太太，找两年轻小伙子整不掉他，谁信呢，他可能有功，咱俩谁也别往外说。之后他们像变色龙一样变得和颜悦色，说大姨，夜里9点了，饿了吧，我们给你买面包和饮料。果真买来了，他说谢谢你们，我不饿。第二天早晨他被送到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所长说看见你就头疼，他开始绝食。第一周后他的小腿浮肿的老高，已经是青色了，常人叫来御医，御医要给他打针吃药，他说我没病，我会好的。第三天他的腿真恢复了正常，御医每天来看他，他对御医说，医生，我没吃药没打针，我的腿好了，大法好不好？御医说好，很神奇。他说那你快退出学党吧。御医说行，同时把两个护士也劝三退了。之后法院来说要给他判刑，到了法院屋子里，检察院的人坐一排，法院的人坐了一排，还给他指派了辩护律师，他给他们讲真相都给讲哭了。这时院长说得了，你别说了，休庭。休庭一周后，他堂堂正正的又回到了家。
小星星的故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竹。女儿小星星现在2岁半了，见到她的同修都说这孩子真是得法来的，都很喜欢她。小星星想到5、6个月时一次拉起了绿屎，按常人的经验，孩子拉绿屎是吓着了，可是小星星却特别精神，和往常没什么区别。我和母亲同修每天念法给她听，或者看神韵。别看小星星人小，看神韵特别专注，不哭不闹，眼睛始终盯在电视上，
就这样，小星星拉了一个礼拜绿石，不拉了，好了。孩子快两岁的时候，一天我突然发起烧来，浑身酸疼，爬不起炕来。家里只有我和小星星，我就看师父讲法录像，看了一天，第二天烧退了。可小星星却突然发起烧来，额头滚烫滚烫的，总是哭，睁不开眼睛，光睡觉。我没动心，心想没事儿。师父说过，不修炼的人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因为常人得病就是要看医生。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修炼的人，你的身体都将要转化成佛体，那是医生怎么治也达不到的。但是修大法的人往往有许多家庭有小孩，他们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孩子，没投胎前他就知道这家人将来会学大法，我要投胎到这家去，那么很可能是有来头的。凡是这样的孩子，大人练功的时候就已经替小孩练了，直到他能自己练的时候为止。有很多是这种情况，这就靠你大人去把握了。如果你也看不出是不是这种情况，你送他到医院不算什么错，但是其中也看你的心，也会表现出各种想法，各种心态。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个坚定的大法修炼者，就会明白人各有命，不应该出问题的轻易不会让他出问题。往往我刚才讲的这种高层次上来的小孩是来得法的，他根本就没有业力，他根本就不会得病，他所承受的一切很可能是替你们大人在承担，有好多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具体情况你们自己去把握。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孩子来我家就是来得法的，师父早就看护着他，我操什么心呢？再说谁也左右不了谁的命运。师父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我依然给他放师父讲法听，听了一天，第二天孩子烧退了，又开始欢快的玩了。小星星特别喜欢听法，有时还做出盘腿八正面练功的姿势，我教他背红银，我背上句，他听下句。有时我们练法，他把书抢过去，我念你听，然后就咿呀的念。星星特别爱看师父的照片，有时看老半天，我们单盘着腿，他就指指他姥姥，你把这个腿放这，又拍拍我的右腿，指指左腿，你把这个腿放这，那意思让我们双盘。我们都很惊讶，孩子怎么什么都懂，真是得法来的。看着孩子，我更感到责任重大，自己不但要修好，更要把孩子带好，带不好孩子有罪啊。孩子是大人修炼的一面镜子。
弟子交流，万物皆有灵，佛光普照。作者程昱。我和小宝学法，一起读转法轮，读了半个多小时，小宝说，我看到每个字都是金色的，会发光，后面都有法轮和法身，还有很多佛道神，有的字还会变颜色。我说，师父鼓励你，让你多学法，接着读吧。读了一个多小时，小宝兴奋地说，妈妈，咱们读法的时候，大法书发出金光，照到周围的东西上，这些东西就活了起来，高兴地手舞足蹈。你看，闹钟门正在敲大鼓，边敲边转圈，睡觉的床也拉起了二胡，你身上穿的衣服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我的玩具汽车也立起来了，两个轱辘像两只胳膊一样，高兴地一上一下地舞动着，金光穿过窗户照到院外的雪上， 昨晚刚下过雪，雪就堆成个大雪人，高兴的扭来扭去，还有好多物体都活了。我听着小宝讲很震惊，原来我们学法时，周围的一切都跟着受益，都在同化法，在大法的沐浴下，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大法的感恩。小宝看到的只是人间的表现，在天上那威严壮观的景象可能更殊胜，普天都在同庆同颂大法的救助之恩，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
舌让道，作者明月。万物皆有灵，这是千真万确的。2008年，妻子回家乡蒋真巷救人，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中秋节过后的一天，妻子在一户农民家蒋真巷离开后，没有走大路，而是走山路到另一村庄去蒋真巷欠三退。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在外地打工，所以人口很少，而且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很多土地闲置，当然山上的荒地就更多了。由于山路常年无人行走，所以很多路段都被茅草掩盖着，妻子行走时很不方便，一边走路一边要把茅草拨开才能前进。他快到山梁时，看见路边树桩上一根绳子，待他弯腰去捡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毒蛇。毒蛇头在树桩上，尾在路中间，直直地拦着。毒蛇皮面带细碎斑点，当地叫麻蚕子。这种蛇毒性很大，咬了人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就会伤及性命。妻子原本胆子小，在此荒野的山上又遇到这样的事，真是吓得发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他定了定神，稳住了心之后，想起了乡下人见到蛇后会喊太阳公公来打蛇，这样蛇会钻进洞里去。于是他便对天喊道：太阳公公来打蛇啊！可是毒蛇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一动不动。他又对毒蛇喊道：你不赶快爬走，看我打死你！然而毒蛇纹丝不动。他又对毒蛇说：你我无冤无仇，你不应该拦住我的去路，赶快让开！可是毒蛇仍旧不理。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后，妻子忽然想起自己是去救人的，毒蛇不应该挡道，不然的话他会造下大罪。于是他就很慈善地对毒蛇说：我要到山那边去蒋真巷救人，你应该给我让路，不然的话你会造下罪业。现在法轮大法正在世界各地红传，你应该赶快去转生，来世有一个好的去处。毒蛇听了这话后，立刻爬走，瞬间没有了踪影。这事在妻子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已给我讲过多次，我都没有引起注意，今天才把它写出来，意在警醒我们修炼人慈悲对待众生，自己也会得到方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